今天我们来看《创世纪生命读经》第79篇，这一篇的题目是《被变化之二》。创世纪几乎包含了圣经里面所有真理的种子。按照这个原则，每当我们来看创世纪某一个点的时候，我们需要认清这些的点在圣经以后各卷里面的发展。换句话说，要明白创世纪里面任何一个点，都需要在圣经别的地方来追它的发展。假如没有其他的各卷书，我们就没有办法明白创世纪。创世纪不仅仅是一卷故事书，我们假如要从这一卷书的每一个点得到生命、得到供应、得到启示和意象，就必须要到圣经以后的各卷书里面去追踪每一点的发展。关于神的家这个真理是重在创世纪28章。假如你仔细的去读圣经，就会看见神的家头一次是在这一章里面提到的。神的家就是伯特利，是在给雅各的意象里面十分特别的提到的。首先雅各做了一个梦，然后这个梦在神的默示以下解开。雅各在他的梦里面看见天开了，有一个梯子立在地上，从地上通到天上，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任何一个梦都是先有梦里面的事实，然后才有适当的解释。雅各他没有一个但以理来为他解梦，但是呢，这个抓夺者却成了自己的但以理。他的确把梦解释得很好。他说什么呢？他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家，也是天的门。雅各他说，伯特利这个地方是可畏的。你假如要到天上去，你必须要通过这一个可畏的地方，因为神的家乃是天的门。雅各做了梦以后，他又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他没有在亲密的祷告里面对神说话，却许了一个愿。雅各说，他所立为柱子的石头必作神的家，这是他许愿的一部分。在雅各许的愿里面，我们看见他的梦进一步的解释。他醒过来的时候说，那个地方是神的家，然后他应许说，他用来做枕头的石头要建造为神的家。那在这里我们看见神的家要用雅各所依靠的石头来建造，雅各用来做枕头的石头，这个是基督的影儿，是基督的预象，是基督的预表。只有基督是真的磐石，可以做枕头。只有基督我们可以将疲乏的头安枕在其上。我们所安息其上的这位基督，他要成为神的家，这个就是建造神家的材料。创世纪28章第一次提到为着神建造的石头。当然在创世纪第二章提到红玛瑙，但是不是那么清楚。那个做我们依靠的石头要成为神的家，这个意思就是我们所经历作为安息、作为依靠的基督，他要成为神家建造的材料。在创世纪35章，伯特利的意象再一次出现，不过呢，这一次不仅仅是一个梦，而是一个实际。它不仅仅是一个意象，乃是一个事实，一个经历。创世纪28章和创世纪35章有一个不同的点，就是28章仅仅是一个梦，伯特利、天的门、梯子、使者，这一切都是在梦里面看见的。我们最多只能够说这个梦是一个意象，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事实，还没有实际。那个梦 是在创世纪三十五章里面才得到实现。在这篇信息里面，我们需要来看一看雅各在伯特利的经历。在创世纪第三十五章，雅各经历了一个重大的改变。在前面一篇信息我们看过，雅各回应神叫他起来上伯特利去的嘱咐，有了一次彻底的清理。这一次彻底的清理不仅仅是他做的，也是一切与他同在的人做的。雅各他不仅仅关心他自己，他也关心每一个与他同在的人。这个是有力的证明他已经有了根本彻底的改变。毫无疑问的，雅各已经被变化了。下面第一个点，雅各筑了一座坛给神。雅各来到伯特利，他和一切与他同在的人在那里筑了一座坛，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以勒伯特利。雅各在伯特利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筑坛。虽然雅各在示剑也筑过坛，但是他并没有称那座坛做以勒示剑。他在示剑筑的坛不能使用神的名称，这个意思是在示剑的坛没有摸到神的心，那个不是神所要的坛。照样我们可以到处筑坛，但是却没有筑神所要的坛。你可以在 Las Vegas 筑一座坛，就是美国的著名的赌城来筑一座坛，但是呢，你不能称这个是在 Las Vegas 之神的坛。乃是当雅各遵行神的话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并且筑一座坛给神的时候，他所筑的坛才是照着神的愿望，而不是照着他自己的心意。神并没有要他在示剑筑坛，因为示剑不是神拣选的地方，神的愿望是要把他带回到伯特利去。雅各在示剑所筑的坛既不是照着神的愿望，也不是照着神的话，但是他在伯特利所筑的坛是照着神的话来筑的，所以他有胆量称那个做以勒伯特利。你可以为神做许多事，就好像传福音或者别的侍奉，你甚至可以建立一个聚会并且称这个做教会，但是你没有信心或者胆量说这是出于神的。就是在小事上也是一样，比方你可以爱一位弟兄，但是你不敢说这个爱是神的爱。你虽然爱那位弟兄，但是你不是照着神的话爱他，反而呢，你是照着自己的拣选，照着个人的口味来爱他。因为这个是你的爱，你就不能说这是以勒爱，就是神的爱。等到你照着神的话，不照着自己的口味去爱人的时候，你才能够称那个爱是神的爱。当神叫你爱某一位弟兄的时候，你必须要照着神的话爱他。你如果这样爱他的话，你的爱就是神的爱，也就是以勒的爱。许多的传教士他到拆船的地方去的时候，并没有保护说他们的拆会就是以勒在拆会。许多人告诉我，当他们工作的时候没有平安，他们没有信心把握或者胆量说他们的拆船工作是神的工作，他们对工作打一个问号，不能把那个工作冠上神的名字。今天许多基督徒团体，较大的团体成为工会，较小的团体就成为自由团体，那些团体的创立者他们并没有信心称他们的团体做召会。但是当我们在主的会服里面说我们是召会的时候，就得罪了他们。他们在里面的深处缺少把握说他们就是召会。男人就是男人，女人就是女人，你不能称男人做女人。五十年以前我开始说这是召会，那我越说就越有信心，因为这实在是召会。如果这个不是召会，那这个是什么？我是一个男人，我说我越说我是男人，我就越有把握我是一个男人。你如果不称我做男人，那你要称我做什么？你可以做许多不同的事，开始一个拆船的工作，建立一个聚会， 组成一个查经班，但是这些只是在世间的好工作，并不是在伯特利，所以你不能称那个工作做一乐的伯特利。但是呢，当雅各在伯特利租坛的时候，他就有胆量称那个为一乐伯特利。祭坛的意思就是奉献，足坛的目的就是为着献东西给神。我在进入教会生活以前，我就将自己彻底的献给主了。但是在进入教会生活以后，我更新我的奉献，这个更新的奉献和我进入教会生活以前的奉献是完全不同的。我们许多人都能够这样的见证，你在进入教会生活以前可能已经多次奉献给主了，但是你一旦进到教会，你却深深的确信你需要重新的献上自己，而这个奉献和以前的奉献是有很大的不同。从前的奉献最多只是世间的祭坛，而不是在伯特利的祭坛。进入教会以后，或者进入教会以前的奉献是一回事，在教会里面的奉献又是另外一回事。下面第二个点，神向雅各显现。这个祭坛筑成了以后，神又向雅各显现。雅各的经历和亚伯拉罕的经历多少有一点不同，但神第一次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在那里没有祭坛。但是神向雅各显现不仅是在伯特利，并且是在祭坛前。我们在进入教会以前的确有一点神显现的经历，但是我们不是在伯特利的祭坛面前。在伯特利的祭坛面前是有很大的不同的。现在进入教会并且筑坛以后，神再一次显现。我们许多人能够做见证，当我们进入教会生活并且把自己重新献给主以后，我们深深确信主向我们显现，我们在个人的经历里面有了主的显现。这个不是仅仅一个道理，只要我们在伯特利筑坛，我们就应当有神的显现。这不应该是一段时间才有的一次，这必须是继续不断的经历，每天甚至每小时我们都应该经历主的显现。换句话说，我们应当行在主的面前。下面第三个点，神赐福与雅各。神在伯特利向雅各显现的时候，他同时也赐福给雅各。我自从来到伯特利筑坛，所得着的是何等的祝福。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喜欢唱一首诗歌，说数算主的祝福要一一的数。我鼓励你去数算你所蒙的祝福，列举你在教会生活里面所经历的祝福。在教会里面的祝福是何等的深，何等的厚。在教会以外，没有一个人能够有伯特利的祝福。下面第四点，神重提雅各的新名。神在伯特利向雅各显现的时候，也重新再提起他的新名字。第十节说，你的名原为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这样他就改名叫以色列。好像神在那里说，雅各，我不是改了你的名字吗？你为什么还叫自己雅各呢？现在我提醒你，以后你的名字不再是雅各，你必须要叫自己以色列，不要再叫自己雅各了。因为那个意思是你以雅各的方式来生活行动为人，你现在的生活行动为人必须要像以色列。你不知道你曾经与我摔跤并且胜了我吗？你必须要向全宇宙表示你是一个得胜者，你不仅仅是神的王子，更是与神摔跤的。你必须要这样的生活。这个提醒有一个背景，雅各的儿子们他们惹了麻烦，雅各惧怕并且失去了胆量。他虽然有胆量与神摔跤，但是呢，他却惧怕面对城里面的人。事实上，他是被这个事件城的人吓坏了。但是神重提他的新名以色列，好像神在那里说，你不用怕他们， 你如果害怕，意思就是你忘记了我给你的名字。我已经把与神摔跤者这个名字赐给你，如果你能够与神摔跤，你一定也能够与任何人摔跤。如果你能够胜得过我，还有什么人你不能胜得过？雅各，你不要惧怕什么人，我已经把以色列这个名字赐给你了。我没有怪你和我摔跤，我反而很欣赏你和我摔跤，所以我才将与神摔跤者这个名字赐给你。从今以后，你不应该是一个抓夺者，而是一个与神摔跤者。你无论到什么地方去，都需要宣称我是与神摔跤者，与神摔跤者来了。雅各啊，你的行动为人要像一个与神摔跤者。你为什么那么胆怯？你听了我的话来到伯特利这里，所有城里面的人都惧怕你，你不用惧怕他们。为什么你要再做雅各呢？你忘掉你是雅各，称你自己做以色列。雅各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抓夺者，抓脚跟者。现在你要做哪一个？要做抓夺者呢，还是要做与神摔跤者呢？原来我们的名字是雅各，但现在我们的名字是以色列，你相信吗？如果你相信，为什么你还害怕你的脾气？为什么你不站起来说，脾气你必须要明白，我是与神摔跤者，我是以色列。你所害怕的要成为你的份。你假如害怕发脾气，你就必定会发脾气。但是你假如告诉你的脾气，你是以色列，是与神摔跤者，脾气那个小小的臭虫就会消失了。你们有的人可能会说，我不觉得我是以色列啊。没有人要你觉得，神并没有对雅各说，雅各，你不觉得你是以色列吗？如果神是这样说，雅各一定会回答说，没有，我从来不觉得我是以色列，按照我的感觉我还是雅各。你要留心神的话，哪一样更可靠呢？是你的感觉呢，还是神的话呢？忘掉你的感觉、考虑、领会和天然的看法吧，只要听神的话和他的提醒就好了。神已经说过，我们的名字应该被称为以色列，那么你为什么还是雅各呢？从今以后，我们都必须要是以色列。在伯特利这里，雅各开始称自己做以色列。你愿意说你是以色列吗？你有胆量这样宣告，或者仍然说你是那么软弱呢？我们是在伯特利，并且我们是以色列。伯特利和以色列原文啊，是两个字有相同的字尾，就是指明神的名。所以你不要看你自己，你要听神的提醒，这个应该鼓励我们，并且为着神的应许来预备我们。下面我们就来看神的应许了。神应许几件事，第一，生养众多。在创世纪35章11节，神对雅各说，我是全族的神，你要生养众多。这是神应许的第一项。神在伯特利应许雅各要生养众多。我们所有在教会生活里面的人，包括最小的、最年轻的，都必须要相信这个应许，并且宣告这应许的成就，说，主啊，我不做一个孤单的信徒，我要站在你的应许上生养众多。你如果这样做，一段时间以后就一定有30倍、60倍、100倍的增加。我年轻的时候曾经多次这样祷告，主确实答应了我的祷告。我们都必须要祷告求生养众多，主必定答应我们的祷告，印证他的应许。主的恢复的路是狭小的，绝对不会变成群众运动。群众运动绝对不能属于主的恢复，因为主的恢复是一件繁增生命的事。你去看看植物，植物有生命并且繁增，我们凭着神圣的生命而活，这个生命乃是一个繁增的生命。我们有信心，我们一定会繁增，要为这件事祷告，并且站在神的应许上抓住他的话。 可能有人说，这个不过是给雅各的应许，没有一个旧约的应许是为着我们今天的。就这表面来说，这是对的。但是给以色列的一切应许都是预表。既然我们今天是在实际里，在预表里面的应许也应该是为着我们的。要站在神的话上说，主啊，你所应许雅各的是影儿，但是这些对我们必须是实际。应许的第二点就是成为有君王的国。神也应许雅各说，多国的民从你而生，又有君王从你而出。首先有多国的民，子民繁增，然后有君王，子民国度。在雅各以后有他的后裔的国民，然后在大卫和所罗门之下有他后裔的国度。所以先有国民，再有国度。到了新约时代，在他后裔耶稣基督之下有国度，到了下一个时代有千年国，以后在新天新地里面有永远的国。君王这件事需要旧约以后各卷书与新约来应验。启示录11章15节是给雅各应许的一部分，那里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他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甚至今天做神在地上国度的召会也包含在这个应许里面。我晓得有的人听见这话会和我辩论说，我把召会跟以色列混在一起，这是错误的教导。就着字面来说，这可能是正确的。但是请你记得，雅各一生里面的每一件事都是预表，是由我们来应验的。你不要满意说有一个人两个人借着你得救那就好了，你应该说，主啊，我对这件事并不快乐，我要看见国度，我需要生养众多好产生国度。这是一件大事，你对这件事有信心吗？我们都必须要说，主啊，我要有信心生养众多，不是为着我的王国，乃是为着你的国度。关于这个应许还有第三点，就是与他的后裔承受地。在创世纪35章12节还提到神给雅各另外一个应许，他说，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在这里雅各得了应许，要与他的后裔一同承受地。这个应许好像一座大山，不要以为这里所提的地只是那一块狭窄的巴勒斯坦地，那块狭窄的地只是基督这个美地的预表。我们所拥有的基督这个美地，最终要成为但以理书2章从天上炸下来的石头，这一块石头要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你相信将来全地要成为一座大山，没有平原，只有一座圣山吗？这一座大山就是基督。下面我们来看雅各对神应许的反应。在创世纪35章14节15节我们看到雅各对神应许的一个反应。每一次主对我们说话，我们必须要有反应，我们不应该迟钝沉默或者是发死。因为我是活的，所以无论人对我说什么我都有反应。如果有一位弟兄，无论我对他说什么话他都没有反应，我就会认为他要么就是哑巴，要么就是死人。当我对我的孙儿们说话的时候，他们是非常活跃积极的，因为他们是活的。当神对雅各说话的时候，雅各立刻有反应。我们来看看这个反应是什么。第一是立一根石柱。35章第14节说，雅各便在那里立了一根石柱。雅各反应神的话所做的头一件事是重复他第一次在伯特利所做的，就是立一根石柱。我绝对不会忘记第一次真正从主来的梦。当我们回到那个意象，我们就必定重复当初所做的事。在创世纪28章18节，雅各把他用来做枕头的石头立作柱子，给那柱子起名叫伯特利。 在创世纪三十五章在重复这件事，这是一个关键的点。雅各里面深处他确信神得着他是要他为神在地上建造一个家。可能雅各对自己说，我永远忘不了在伯特利的经历，现在我回到伯特利以后，神对我说话比以前多多了。许多年以前我把石头立着柱子作为他的家，现在我再听了他的话说，我必须要重复这件事。雅各他曾经许愿要为神在地上建造一个家，到了最后这个由建造圣殿作为神家的所罗门来完成。雅各第二个反应就是在柱子上奠酒。现在我们来看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在柱子上奠酒。在创世纪二十八章，雅各在立为柱子的石头上浇油，但是呢在三十五章对这件事有进一步的发展。他在柱子上浇油以前先奠酒在上面。我们可能很少人知道奠酒的意思真正是什么。你假如要从解经书里面去查考奠酒的意思，恐怕没有办法找到。但是你假如去读别的经节，就好像民数记十五章第一到第五节，二十八章七到十节，腓立比书二章十七节，提摩太后书四章六节，再配上我们的经历，你就可以了解奠酒的真正的意思。按照利未记第一到第七章，神嘱咐他的百姓要献上各种的祭，在那里并没有提到奠祭，因为奠祭是附加的。后来神嘱咐摩西，以色列人在进入美地以后，除了利未记第一到第七章这些基本的祭以外，还必须要献上奠祭。所以奠祭是基本的祭以外的附加的祭。基本的祭是什么呢？它包括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还有赎愆祭。除了这些基本的祭以外，以色列人还必须要献上奠祭。出埃及记二十九章四十四十一节所提的奠祭是为着祭祀的侍奉。利未记二十三章十八节十三节十八节三十七节所提的奠祭是为着以色列人进入美地，在其上劳力耕作以后所献给神的出熟的果子。在新约里面，腓立比书二章十七节还有提后四章六节，保罗都把自己当作奠祭。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七节，保罗说，然而即使我成了奠祭，交奠在你们的信心的祭物和供奉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保罗在这里告诉腓立比人，他成了奠祭，交奠在他的祭物上。保罗好像在这里说，你们腓立比人将一些东西献给神，那我很乐意将自己当作奠祭，交奠在你们的祭物上。保罗在快要殉道以前对提摩太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按照旧约，奠祭总是交奠在基本的祭上。当保罗快要殉道的时候，他做奠祭是交奠在什么上面呢？我们要看见他是交奠在基督上面。按照利未记，我们可以将基督当作基本的祭来献给神，借着这样献上基督，我们就对基督有若干的经历，那这种的经历使我们快乐，成为被喜乐充满、被新酒灌满的人。我们是将基督献给神的人，我们是被新酒灌满，我们里面有酒，到了最终这个酒浸透我们全人， 实际上呢，我们这个人就成了酒了。保罗说他做了奠基浇奠，他乃是借着对基督丰满的经历，自己就成了酒，做浇奠，做奠基浇奠在他所经历的基督上来献给神。你假如去问那些宣道者，好像彼得了保罗了，他们都能够做见证说他们的宣道就是把他们的喜乐同他们的全人浇奠在基督上面。所有的宣道者他们都好像奠基浇奠在基督上来献给神。他们经历基督到一个程度，当他们把基督当作基本的祭献给神的时候，他们自己也当作奠基浇奠在基督上面。我们假如天天对基督有真实的经历，这个经历就要叫我们充满喜乐，好像充满神圣的酒一样。我们灌醉了酒，并且成为给神的酒。我们说，神啊，我愿意当作奠祭浇奠在基督上来献给你。在博饼聚会里面，我常看到一些圣徒经历基督到这样的程度，当他们在主的桌子面前将基督献给神的时候，在他们的祷告和赞美里面指明他们已经预备好将自己浇奠在基督上来献给神。这个就是奠祭，而这种的祭只能在伯特利能够经历得到。奠祭的种子是撒在创世纪35章。我们假如要明白这件事，就必须要去读民数记15章和28章、腓立比书2章17节和提摩太后书4章6节。读过这些，我们就会明白，我们不光必须要把基督当作基本的祭献给神，我们也必须要把他当作奠祭献给神。我们需要借着经历基督被喜乐充满，使我们成为给神的酒，并且甘愿做奠祭浇奠在基督之上献给神。这种的经历很深，并且是非常的主观。可能你会说，哦，父神，我将自己当作奠祭浇在基督上面来献给你。虽然你可以这样说，但是你假如没有经历基督到一个地步，被喜乐所充满，灌醉了属天的酒，你就不会有喜乐和心愿把自己当作奠祭浇奠给神。在教会生活里面，经历基督可能达到一个地步，使我们被神圣的酒所浸透，甚至我们就成了酒。哦，在教会生活里面，我被喜乐所充满，愿意当作奠祭在基督的上面浇奠给神，使神满足。神啊，他喜欢喝酒，但是呢，他不要葡萄做的酒，他要基督浸透我们所做成的酒。神对葡萄没有兴趣，他是对你同基督有兴趣。我们必须要借着经历基督成为酒。唯一能够使我们成为神的酒的地方，就是在教会里面。我向你保证，你在教会里面对基督的经历会带你到一个地步，被属天的喜乐所充满，并且成为神圣的酒，愿意浇奠在基督上面，使神满足。这是以色列在伯特利的反应。我完全确信，从今以后，在地方教会里面将会有许多这样的反应。许多亲爱的圣徒，他们会说，主啊，我这样被你的喜乐浸透，我醉了，我已经成了酒了，来满足我的神。现在我愿意被浇奠，甚至愿意被熏，甚至愿意熏到。你要回想保罗说过，他被浇奠在基督上，使神满足。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都必须被属天的喜乐浸透，叫我们预备好，愿意牺牲自己，浇奠在基督上面，来使神满足。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都能够经历基督到一个程度，叫我们甘心做奠祭，被浇奠。雅各第三个反应是浇油在柱子上。我们曾经指出，在创世纪28章， 浇油在柱子上是表征神的灵浇灌在神的选民身上，为着建造神的家。但是呢，在这里浇油在柱子上是在浇奠基在柱子上以后，这个就指明我们将自己当作奠基浇奠给神，带来神的灵的浇灌，目的是为着神的建造。我们约将自己同基督当作祭，为着神的家浇奠给神，就越带进神的灵的浇灌，这个是神家的建造所需要的。雅各最后一个反应就是称那地方为伯特利。35章15节说，雅各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在28章雅各称那个地方做伯特利，但是在35章他确信那个地方是伯特利，就再一次称那个地方做伯特利。我们越留在教会里，越在教会里面经历基督，就越有把握这个地方是伯特利，并且越有胆量说这是教会，我在其中。这个不仅仅是一个说法，更不是一个名称或者一个命名，这是我们的信念，并且我们对事实的一个宣告。我们完全确信这个是伯特利。赞美主，我们都能够说我现今就在伯特利，这个就是教会。